萨满光启池，我是现代萨满 Leslie。 今天你们听到这一集呢，应该会觉得声音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呢这一集是我在香港的饭店录制的，因为我们影片要断炊了，我不得不赶快请郑老师在美国录，然后我在香港录这样子。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月呢，就是我马文化大学的课程又要到香港这边来跟灵气导师们讨论课程啊，或是接受访谈啊，然后我又要举办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藏传传法的课程。回到香港之后没几天，我们又要到大马就是马来西亚那里举办课程，而且马来西亚东西都还没有准备，我有一点紧张，不知道回去之后来不来得及就是整理这样子。然后郑老师也在美国忙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所以我就跟郑老师分开的再录了几支我们希望可以传达的内容这样子。那这一集呢，我想要来传达我去西藏跟举办藏传法会的这一个故事好了。就是在今年农历年的时候呢，有一位业界非常知名的身心灵老师呢，他大概是我十几年前的同学吧，然后邀我一起到西藏去朝圣，当然很心动啊，所以我就问说那他什么时候想去，主要是因为他很忙，所以他就说他想要过年的时候去，然后我就想说过年其实也可以，加上我过年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要做萨满仪式嘛，所以我也其实也要找一个好的日子跟好的地点去做一些萨满包的仪式，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在过年大年初一除夕那一阵子在西藏这么高海拔的圣山举行这个萨满包的火仪式的话，哇，那我觉得我今年应该会大旺，然后这些做仪式的人也会非常的有感，然后我当时就说好啊，我去啊，时间很短，然后我们就用最快的时间，我就规划了一系列的寺庙行程。那大家也会问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去看什么山啊，看什么海啊？其实我对于西藏我是非常喜欢这些藏传寺庙的文化，以及它里面有一些神奇的服藏品，我等一下再来说说什么是服藏品。然后呢顺便去看这些非常亲近的西藏僧人，然后希望在每一间寺庙呢都可以邀请这些僧人呢为我们疗愈师进行修法。那我为什么会找他们进行修法呢？那 我晚一点也可以说明。再来就是因为为了我这个连续举办六年的藏传法会课程祈福，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四月就大概再过几个礼拜这个第七届就要举办了，然后因为它是换了一个场地，然后招生方式跟推广方式也时间有点短，所以我就会有一点担忧说会不会来的人不够多，或是赞助这个法会的人会不会不够多，因为这个法会其实是自给自足的，因为一场法会有要请很多的僧人，然后要租一个很大的场地很多天，因此它的费用其实是非常高的。那这些费用全部都是要让来的人来分担嘛，但是来的人你并没有办法确定他能够赞助多少，因为有的人赞助500，有的人赞助几百，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非常的踊跃赞助的。但依照我已经连续办六年的经验，就是如果没有很早很早推广让很多的人能够来参加的话，通常这一个法会都是会收支不平衡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担忧，就想说刚好可以在西藏的时候也祈福一下，然后希望我的这场法会呢这场课程呢是能够顺利的。那我就来讲一下就是什么是服藏品，为什么我要千里迢迢跑到西藏去看这个服藏。这个服呢就是一个人在一个犬，就是藏，就是服，就是等待时机的一个服的意思嘛，藏就是藏起来的意思。那这个服藏其实是藏传佛教文化特有的一个神奇现象，因为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呢就是莲花生大师，他是 一个充满神话故事的人，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网络搜寻一下莲花生大师。然后呢，他会因为呢每个时代的众生的需求不同，然后他会把一些法呢跟一些圣物呢就藏在石头缝里面啦，或是平行时空里面啦，有时候会藏在湖里面啦。他会等待到就是有厉害的修行人，通常他们会称为是伏藏师，在对的时间去把这个伏藏取出来，所以就叫做伏藏。有的是伏藏的经文，有的是伏藏的圣物。那我这一次就是去看这些伏藏的圣物，有那种佛像啊，是从水里面拿出来的啦，还有那种就是很厉害的修行人所留下的手印啊、脚印等等的，就是去跟这个力量做连结。那这就是伏藏品。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啊，我自己不是可以做仪式吗？我自己是一个现代上，为什么还需要找不同的寺庙的僧人去修法，然后来为我们这些疗愈师们祈福？其实有一点复杂，就是首先先讲一下那个为疗愈师祈福这件事情。我们走在这个帮助他人的道路上，其实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去支撑我们。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去疗愈会有多弱，或是去疗愈会受到什么伤害，而是说那是一种支持的力量。如果我们一直在做这些能量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获得天地之间或是一些有修行人的一种力量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利他的事业啊就会越顺利。那你也会在这个利他的过程当中领悟到或体会到很多的智慧。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做仪式就好了呢？那这个当然是跟他力有关系。所谓的他就是别人的他嘛，力就是力量嘛。一个人的力量比较大呢，还是众人的力量比较大呢？当然是众人的力量。所以呢，如果我可以跟这群众人，就是有修行的出家人们，然后他们为我们集中力量祈福祝福我们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更有力量，好像添满油一样，好像多了很多人帮我推在车子的这种感觉。这就是他力。所以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我到了这些出家人的地方，我都希望可以跟他们连结，然后跟他们结上善缘，希望他可以成为支持我们祝福我们的动力之一。那我来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好了，因为我有发在我的个人 IG 里面，然后很多粉丝们其实是有加我的 IG 的，然后他们就会好奇说，为什么这阵子我都在推播一些藏传佛教的内涵或是内容，也问我说到底什么是藏传佛教。那我也想说透过这一集呢，来跟大家说说藏传佛教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我这么的喜欢藏传佛教，大概有几个原因。藏传佛教呢，其实它是莲花生大师将印度的佛教带到了西藏的时候，因为这个地点，因为这个环境所演变出来的一种佛教文化。那因为西藏原本的这一个环境其实是很恶劣的，就是空气很稀薄啦，又太高啦，物资又不发达啦，其实很少人会将一些文化知识就带到西藏。那西藏本身就有传统的信仰，就是所谓的本教，也可以说是当在地的萨满吧。当莲花生大师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因材施教嘛，因为这里的人特有的文化跟环境，然后将佛法融入在这个国度里面。本身莲花生大师就是一个很会因材施教的人啊，你看他既然还做了很多的伏藏，是为了顺应每一个时代的众生们所设计的这个课程，他藏在平行时空里面，所以呢他也非常好的将印度的佛教融合在藏传佛教里面，因此就开发出非常多到现在我们的现代人都还非常喜欢的，例如烟供，其实就是印度佛教跟在地的这个本教结合出来非常棒的一个仪式，以及特有的这种 灌顶啊、转世活佛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让人觉得非常神秘的一个部分。当莲花生大师统整以后，就是整个西藏的信仰就进入了藏传佛教的这种文化特质，然后呢它当然就会不断的进化嘛，因此从原本的红教尼玛巴逐渐的就开展出了另外三个，当然不止三个，但是比较大的就是另外三个学习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萨迦派，然后它是花教，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花教萨迦派，还有就是黄教的格鲁派，就是我们以前的西藏领袖，就是达赖喇嘛。然后再来就是噶举派，就是大宝法王这个教派，它是属于白教。那大概藏传佛教比较大的四个教派就是尼玛、萨迦、噶举，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格鲁。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尼玛派的这个教法，因为它比较自由，比较依照个人的状态不同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就是这个藏传的上师会因学生的不同给予不同的教化嘛。那我比较喜欢，当然其他的教派我还是有接触，然后再加上就是藏传佛教其实结合了很多萨满的文化跟知识在里面，因此我就觉得特别的喜欢。那学习藏传佛教应该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也因为我在藏传佛教学习了十几年，所以其实在很多不同的中心啊，或是藏传的这些学习的讲堂啊等等，看到了很多的让初学者可以更好学习的一些方法，因此呢我才把它整理成我每年在举办的一个课程。那我这样讲也不是要讲其他中心不好，主要是因为这些藏传中心讲堂啊，他们的人力有限，因为大部分都是志工，但是志工呢不见得他们都有教育的专业或是陪伴的专业等等，因此其实很多新的想要认识藏传佛教这些人们呢，去了这个环境之后反而得不到更容易学习的资讯，反而就是变得很迷惘或是迷失在里面，然后大家就一直在那里灌顶啊，然后买这些圣物啊等等，就是迷失在藏传佛教真正的学习内涵里。所以呢我就希望在我每年度举办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运气非常好，就是真的连续举办了六年，今年四月也要举办第七次了。非常推荐没有接触过但有兴趣的想要来看看转世活佛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想要了解西藏的灌顶到底是什么，就很适合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原因是因为它专门就是为普罗大众所设计的，里面有比较完整的说明，然后甚至是清楚的仪轨，就是你获得灌顶之后你回去学习你可以有一个清楚的仪轨。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来参加这个第七届藏传佛教灌顶的这个课程。会这么赶着才通知确定要举办这次的藏传传法灌顶课程，主要也是因为觉得举办起来真的有点累，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开始就是动作。然后是有一次仁波切啊，然后很多的历届参加的这些师兄们呢，就是还有这些喇嘛们呢，就会看见我的时候就会问说，诶，今年的法会什么时候办呢等等之类一直问。然后我想说好像变成大家一种习惯，就是大家好像习惯在每年的三四月的时候就是要来参加这一个很大场的藏传课程。我其实心里就开始动摇了，然后再加上仁波切也问就说今年有没有要办啊，因为他也受到很多人的询问。那我想说 这么多人想要参加，如果不办的话，是不是要让很多人失望这样子？然后呢，这场法会有这么多人能够参与，然后可以在这里获得很多的收获，我如果没有办的话，是不是大家今年就好像少了什么这样？所以我才开始就是提升自己的动力，让自己呢拥有更多的力量呢，去把这件事情一个一个点把它完成。因此也才在一月还是二月多的时候跟仁波切确认了课程的内容啊、传法的事项啊等等，以及场地。确认后反而就有点更紧张了，所以就希望可以在西藏的时候顺便祈福这件事情障碍去除啊、顺利圆满啊等等。这次到西藏旅行的规划是虽然很突然，那我也是尽量用最短的时间很仔细的去注意去西藏的一些注意事项。之前我去了两次不丹，我都没有管这么多，我就是去了。这次我去西藏我就非常小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萨满有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方式，就是要到不同的圣地、圣山等等呢，去进行那个地点的连结。所以其实这次能够去西藏的安排我是蛮开心的，因为我有一个圣山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西藏附近。另外一个身份当然就是藏传佛教徒的身份。其实西藏是我第一个想去的国家，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藏传佛教徒，甚至是连一个佛教徒都不是，就是一个很爱了解外星文明啊、了解神秘学啊，还有一些玩玩水晶啊等等，去了解这些能量相关的东西。那因为怎么样接触到藏传文化呢，就是有一次我觉得水晶玩腻了，就是买好多水晶哦，但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所以我就有一天在路边的，应该是巴德路附近的一个摊位，就是路边摆摊的一个西藏人，然后我就看到他的东西，我觉得很美，很好看这样子。我就买了一个嘎乌，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嘎乌是什么，但我就有一股力量一直吸引着我购买它。虽然它很贵，但我有点忘记多少钱了，我只印象很深刻是我掏尽了我所有的家产，就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学生嘛，的家产就是买在这个嘎乌上。这个嘎乌就牵起了我进入藏传佛教的一个缘分。那这次我去西藏呢，也带了这个嘎乌到处去走走，去做连结。那比较细的这一个西藏的嘎乌的连结说明呢，你可以到我的应该是 FB 吧还是 IG， 我有点忘了，应该有写，就做了一段就是当时这个嘎乌如何引领我走进藏传佛教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就不在 Podcast 上面说了。那回到了前面所讲到的嘛，为什么这次去西藏我要特别的谨慎跟小心，我还事前吃了一些预防高山症的药啊等等之类，然后准备了很多的备品啊，很担心去了西藏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种感觉，就是距离了20年，就是从想去到真的能够去这个过程呢，感觉好像是一种时间到了，好像要去突破一个瓶颈或是获得一个更大的力量。那如果你们进行能量的学习或是自我修行的过程，应该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要跳跃你要扬升的时候呢，前面可能会有一些征兆或是一些小障碍啊，让你去突破或是让你预知一些你要去提升自己的暗示啊等等。我就想说我觉得西藏应该是我要一个大跃进的一个感觉了，那为了避免可能会发生的什么样的小障碍啊，我就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我还是放了很轻松的心情去啦，因为我到很多国家去其实我都没有太多的问题，人家会拉肚子的我也没有拉肚子，人家在不丹会高山症的其实我也没有高山症，所以我心想说西藏我应该也是都很平安无事吧，虽然我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没想到就是我们准备要前往西藏的那个班机，我们差一点就搭不上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跟我那个林姓老师，就是在登机口附近就喝咖啡啊，然后处理一些公事啊，坐在那里。然后我看错登机的时间了，一直有呼叫，我们可能没听到。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走过去，然后人家那个飞机的门都已经关上了，那个勤务人员就一直呼叫飞机里面的人说：“可以吗？开门吗？可以开门吗？要开门吗？”然后我们就一直很紧张，因为我们想说不会真的去不了吧。后来我不知道，可能是众神的加持吧，不知道谁给那个决定开机门的那个人讯息说：“哦，开吧，开。”然后我们就真的能够进去了。你知道，就是勤务人员跟飞机里面的不知道是要跟谁，不知道是机长还是谁吧，就是说：“开门吗？开门吧。”要开吗？放吗？放行吗？就是一直反复的这样，大概联系了五分钟吧。我不知道是里面的没听到还是怎么样，就是就在我们就一直在外面听着这个勤务人员说：“开吗？开吗？放吗？”这样子很紧张。我们是因为灵性大师嘛，总不能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很惊慌失措。其实我们很淡定的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内心其实很慌张的，就是快开吧，快开吧。对，最后当然还是开了，我们就非常顺利了进了飞机。但是进了飞机之后呢，又非常的尴尬，因为所有飞机的人都看着我们在那里放行李。我们就装镇定的就坐着吧，就完成了起飞的这个过程。到了西藏其实一切都还蛮好的，就是也没有所谓的高山症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前面几天我就是买东西啊逛啊什么的，因为导游是希望我们到了现场之后能够缓个一两天之后才开始进行比较激烈的朝圣之旅这样子。但真正开始进行朝圣的时候呢，我的障碍就来了。你知道是怎么样的障碍吗？就是早上都会很好，然后晚上就会高山症犯起来了。一直到第四天，其实我有一天是很严重的，然后我严重到就是拜托我的 partner 就是去药局呢，就是帮我买那个验那个糖尿病血糖的针，因为我想要放血，然后我就拜托他帮我买，他就跟我说啊没卖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忍耐一下，也许明天又好了，因为这几天都是晚上高山症，然后早上又可以很开心又没什么事的跑去玩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忍耐一下。结果没想到到了半夜的时候，我整个人快要爆炸了，就是一直很胀很胀很胀。你知道唯一的方式就是只有放血，在指头就是指甲缝的指甲的两侧有很多的穴道，在那个地方放血的话，你可以减轻身体的压力这样子。这时候就要非常感谢郑老师在灵气课程里面的中医知识的教导。但因为我没有针，但我也是真的非常的难受，所以我起来爬起来之后找什么你知道吗？找那一个 iPhone， 不是要开 SIM 卡的时候有那个针吗？我用那个很不利的针一直戳一直戳，才把皮戳一个洞，然后在几只手指头的地方放了血，然后呢放出来血又黑又浓。然后郑老师还跟我说：“哦，你再不放你就要中风了，因为又黑又浓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样子。”那这几天就是去面对我的障碍吧，但早上我又可以有很多的收获，去看见不同的服葬品啊，去到不同的圣地静心啊、连结啊等等，那一切都其实都还蛮顺利的，也到了很多地方挂了风马旗，然后留了名字，让这些出家人们为我们祈福啊等等，所以整趟呢都还蛮顺利的，也非常的有收获。不管在灵性层面或是能量的提升、意识的养生方面，其实都有很大的要进。当然要非常感谢有十几年交情的这个同学邀请我一起去西藏，否则我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要积极的前往西藏去。去完西藏回来之后，当然就充满了力量嘛，就开始 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开始积极的举办这一个法会啊，然后后来很多的访谈啊，然后采访啊等等，就觉得开始变得很顺利，充满了力量。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哦，他也很想要去西藏，然后都会开始跟我聊西藏的这种趣事啊等等之类的。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想要获得西藏的能量的话呢，我觉得他可以来参加就是我四月份举办的法会，因为其实他也是邀请到非常厉害的转世仁波切，然后呢这次传的法呢也是非常的珍贵。其实我蛮感谢仁波切的，因为我每次举办了这一个藏传的课程，他所传的法都非常的稀有，因此都会吸引非常多的老密，老密就是学习密宗很久的这些师兄们，然后他们来都会说，仁波切怎么会传这个法呢？这个法很稀有，一般不对外外传的。所以其实我还蛮感谢仁波切为了支持我就是这种藏传佛教推广的心愿呢，他总是可以在每一年的这个传法呢都给予很珍贵稀有的教法。那这一次当然也是非常的珍贵，其中的是一个俗称莲师十三口诀的这个灌顶，这个仁波切要提供的是一个广轨。听说仁波切的弟子跟他齐秦传这个灌顶很多年很多次了，仁波切都没有给，那这次给还给的是广轨。因为灌顶通常有分成水许的简轨的灌顶，然后跟中轨的灌顶以及广轨的灌顶，那一般普通的灌顶大概都是这个简轨的灌顶，或是最多到中轨。结果这次仁波切愿意要就是传这个广轨，其实很多人已经蠢蠢欲动的想要来参加了。那再加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灌顶，它是需要两天的，叫做无始度母的灌顶。那这个是要传达的或者要给予的加持跟祝福是长寿跟健康然后顺利的，因为在修行的道路上其实是需要有健康的身体还有足够长的寿命，你才可以在这一个时空背景下或者在这一个地球上有更多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因此无始度母的这个修持呢就非常的重要。那因为这个法是大灌顶需要两天，他第一天呢会给你两根吉祥草，一个要放在枕头下，一个要放在床下，然后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梦境，如果你有好的梦境当然就可以隔天参加法会，那如果你是做到噩梦的话你就不能来参加法会。那第二天来参加法会的时候又会投一个叫尺木，一种花的签吧，然后你要投掷看看投掷到哪一个方位，然后会有不同的象征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大灌顶。那一般坊间在外面的大灌顶不会用到这么的细致，所以为了让就是这些小密们，小密就是第一次来的或是说很喜欢藏传佛教但接触的不多的这些师兄们呢来呢能够更理解更了解这一个藏传的文化，那你越了解这一个脉络，你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能够体会到跟感受到这一场仪式要带给你的这种智慧。如果你喜欢藏传佛教，你也希望可以在藏传佛教获得一些很珍贵的法教进行修持的话，你就非常适合可以来这里学习。那如果你只想认识藏传佛教也可以来，但你就走走逛逛，你可以点点香点点灯然后看一下这个漂亮的装饰，不一定要参与没有关系。那这集的萨满光启时呢就跟大家分享从西藏萨满所演变出的一个学习系统，就是藏传佛教，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很多地方去就是到西藏这里去做一些连结啊，去做一些仪式的一个旅行的分享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咯，拜拜。